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5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印度日增新冠病例首度突破了10万。卫生部星期一4月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在过去24个钟头内，印度新增新冠病毒感染人数达到103,558人，累计感染人数1,259万，累计死亡人数达到165,101人。印度金融首都马哈拉斯特拉邦首府曼买目前正处于严格的封锁措施之下，该国一半的新病例是在该邦记录到的。该邦政府部长纳瓦布马利克对记者说，从星期一开始，当地时间晚上8点到朝早7点实施宵禁，购物中心、电影院、酒吧、餐厅和礼拜场所将会从星期一晚上开始关闭，全面封锁将会在周末生效。菲律宾方面称，中国正寻求在南中国海占领更多海域，几十艘民兵船只继续驻扎在菲律宾海域。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星期日4月4号表示，中国海上民兵继续驻扎在该地区，表明他们打算进一步占领西菲律宾海。西菲律宾海是当时的菲律宾总统阿基诺2012年9月在总统行政令中命名的。西菲律宾海通常被认为就是南中国海，亦有一種解釋是西菲律賓海是南中國海東部海域，亦就是菲律賓所稱的專屬經濟區海域。勒倫扎納將南中國海稱為西菲律賓海，被認為是再次強調菲律賓對南中國海海域的主權。中國反對菲律賓的西菲律賓海名稱，稱菲律賓單方面將南中國海改名，絲毫動搖不到中國對南中國海大部分主權的聲索。據路透社的報導，美國能源部長格蘭霍姆星期日表示，如果美國總統拜登不能夠達成兩黨協議，他將會願意在沒有共和黨議員支持的情況之下推進他的$20,000,000,000基礎設施建設計劃。格蘭霍姆說，拜登更希望他的計劃得到共和黨支持，但如果做不到的話，他可能會支持使用一種稱為和解程序性策略，讓民主黨在參議院通過這項計劃。格蘭霍姆在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的國情之文節目中說，正如他所說的，他被選為總統是為了美國做事，如果全國絕大多數人、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都支持我們將錢花在國家上，不使到我們在全球競選爭中失利，這樣他就會這樣做。格蘭霍姆說，大多數美國人目前都支持民主黨總統的計劃。據路透社報導，科索沃議會在今年2月舉行選舉之後，任命一名38歲受過美國教育的女法學教授，執政黨維特文多斯耶黨的候選人為科索沃新總統。去年11月約維失奧斯馬尼接任科索沃代理總統，他的前任哈希姆塔奇是即將在荷蘭接受戰爭罪審判之前辭職。奧斯馬尼最初的任期在2月14日選舉之後，由總理阿爾賓庫爾替領導的新政府接管後到期。星期日，擁有120個席位的議會以71票贊成任命奧斯馬尼為總統。反對黨和公民社會監督機構對他的任命提出批評，稱是一個民主脆弱的國家，總統、總理和議長都來自同一個政黨是不受歡迎的。奧斯馬尼代表一種更熟悉西方生活的科索沃年輕人。中國一些科技公司在國內正面臨監管部門限制，在國際一些重要市場亦都遇到越來越大的壓力，在內外交困之下，這些網絡公司目前正在新加坡擴展業務。網絡通訊和遊戲業務巨商騰訊正在新加坡設立亞洲總部，抖音的母公司字節跳動在那裡設立地區總部之後，目前正快速招兵買馬。電商公司阿里巴巴亦都在新加坡投資地產和招收人才。當這些公司越來越強大的業務平台正受到中國監管部門限制之時，他們決定將擴展業務的焦點轉向蒸蒸日上的東南亞地區市場。較早前，中國政府部門宣布對相關的幾間大公司實施重金罰款，並威脅要將他們的業務已經深入民眾生活的巨商分割。同時，在前特朗普政府對中國一些網絡巨商實施制裁之後，對這些中國 公司而言，美國不再是一個有吸引力的市場，在其他西方國家和印度亦都面臨很多問題。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裡面，我們會先來講到中歐關係跌到去冰點，人權是不可迴避的問題。中國和歐盟最近的激烈對峙，令到原本正在不斷升溫的雙方關係幾乎是一夜之間降到去幾十年來的又一個冰點。另一方面，幾名被中國外交部列入制裁名單的歐洲議會議員對中國的做法提出強烈批評，並誓言將會繼續關注中國侵犯人權現象。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孫成發自華盛頓報導。
西方國家上個星期罕見地採取了一致行動，就新疆的大規模侵犯人權現象對中國實施制裁。但是這一輪的制裁行動當中，歐盟27個國家經過磋商之後最先發表聲明，宣布制裁4名中國新疆地區官員，這是一家實體。中國之後立刻作出回應，宣布對歐盟10名個人以及4家的實體實施報復性措施。美中關係近年來衝擊不斷，而中歐關係近年來在發展似乎相當順利。中國去年首次取代美國成為歐盟最大的貿易夥伴，雙方在經歷長達7年35輪的談判之後，去年底剛剛簽署極具里程碑意義的中歐投資協定，為進一步加強雙方的經濟融合奠定基礎。中國在習近平授權之下，在多個長期無法得到解決的關鍵領域對歐盟作出了重大的讓步。歐盟表示，該個協定將會確保歐盟投資者更好地進入快速增長的14億消費者市場，並且確保他們在中國的公平競爭環境當中競爭。直到這個月初，這個的好形勢似乎仍然是繼續。歐盟統計局3月18日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1月歐盟向中國出口貨物總額是161億歐元，同比增長了 6.6%。德國麥卡托研究所亦都是中國制裁的4個實體之一。該研究所的中國研究中心專家斯提克表示，以前歐盟亦都曾經對中國發起過制裁，例如是去年曾經因為網絡攻擊而制裁過2名的中國人。但是這個跟最近的制裁無法相提並論。他說，最近這一輪的頗具歷史意義，是歐盟自1989年天安門事件以來首次就有人權問題對中國發起制裁。他說，這次的歐盟明確地表示是因人權問題，中國顯然將這個議題視為中國的內政，而且中國的反制亦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國宣布制裁的10個個人以及4個實體當中，包括了5名的歐洲議會議員。抨擊這幾名議員在涉疆問題上惡意傳播謊言以及虛假信息，除了他們本人被禁止進入中國之外，和他們有關聯的企業、機構亦都已經被限制和中國進行往來。被中國列入制裁名單的格魯克斯曼表示，中國制裁是對他長期以來關注以及呼籲維吾爾人等穆斯林少數民族人權問題的肯定。格魯克斯曼在2019年當選之後承諾，要替那些無法發聲的大聲疾呼，其中包括新疆維吾爾族人。他對美國之音說，有幸的是他們努力提高了公眾對這個問題的關注，這個亦都就是為什麼中國對他感到惱惱。在中國宣布制裁之後，法國外交部長勒德里昂上個星期還會見了格魯克斯曼，以示對他表示聲援。另一名被中國列為是制裁對象的議員庫楚克表示，歐盟對中國的制裁是基於確鑿的法律證據。他在發給美國之音的電子郵件當中表示，歐盟和中國戰略關係固然非常重要，但是在新疆維吾爾以及其他少數民族的遭遇超然若缺之際，他們是不能夠保持沉默。歐洲議會最大的政治黨團歐洲人民黨的外交政策協調員以及發言人蓋勒對美國之音表示，當然今後歐盟議會和中國的人權對話將會更加困難，他對此感到遺憾，無論如何他將會繼續堅持對人權以及民主的承諾。他還說，懷疑中國制裁他的決定和他是議會當中的友台小組是主席有關。斯洛伐克籍的 莱克斯曼在给予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表示，中国人权状况严峻，中国共产党侵犯人权的现象是天安门事件以来最严重的。中国非但不正视自身的问题，反而对民主选举产生的议员施以威胁以及反制。他表示，如果继续执迷不悟，这样亦都清楚地表明他们对成为欧盟的伙伴不感兴趣，而是要执意成为破坏基本价值以及原则的体制上的对手，而这些价值和原则是任何合作的必要条件。美国新政府就任之后不断强调建立民主联盟的重要性，中欧关系遭遇到倒春寒，亦都恰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首访欧盟和北约的前后。罗马尼亚的亚太研究所副总裁布林泽对美国之音说，虽然从时间点上边看就好像欧美联盟的联合行动，但是欧盟的制裁不是美国所驱动的，仅仅是同美国的同步而已。他说，欧盟最近在中国问题上边所采取的立场建筑在欧盟基本价值观的基础之上。布林泽在最近的一篇评论当中指出，中国往往是错估欧洲民主制度。他举例说，中国曾经强力抨击意大利参议院邀请香港学运领袖黄之锋出席视讯会议，引发意大利总理孔特以及各个党的领袖的一致反弹，而孔特曾经不顾美国的反对，使到意大利在西方大国当中率先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协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个星期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表示，美国不会强迫任何北约盟国在美中之间选择立场。麦卡托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斯泰克表示，虽然欧美等国家几乎是同时采取行动，但是拜登政府的立场不是欧盟采取的制裁行动的动因。欧洲议会去年就曾经通过了有关于新疆以及香港问题的决议。法国籍的格罗克斯曼说，他们可能同美国有很多的分歧，他们可能在中东问题和涉及到其他很多的国家的议题上面有不同的立场，但是面对着中国专制体制越来越严重的威胁，他认为他们都意识到是同样的威胁。中国和欧盟最近的激烈对峙还可能殃及到双方去年底刚刚达成的历史性投资协定。该个协定原定计划今年内审议通过以及执行，但是在北京强烈谴责并且立刻反制欧盟的制裁之后，欧洲议会已经是决定取消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审议会。一些的议员提出，中国解除制裁是就协定进行谈判的条件。而此外，各个政治派别都有议员对中国的强迫劳动表示担忧，表示在协定获得的通过之前，中国应该是批准国际劳工组织关于这个问题的公约。格鲁克斯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认为现时议会当中有很多的议员都认为必须要让中国对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他说，他们正在努力推动一项的决议，禁止强制劳动产品进入欧洲市场。麦卡托研究所的斯泰克对美国之音说，很多的议员都曾经指出，现时的版本当中有关保护劳工权益的条款不够有力，但是他同时也认为北京可能判断协定不应该是会和，双方的冲突可能不至于最终令这个的协议前功尽弃。牛津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傅内曼表示，中欧之间最近的冲突政治意义是大于经济影响，中国和欧盟在贸易双方深度融合的贸易关系不会一夜之间断裂，欧洲仍然有影响力很大的利益组织希望继续和中国保持紧密的关系，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位一带一路中国力量遇到世界一书的作者亦都对美国之音表示，只要人权问题仍然是欧洲关注的重要议题，中欧经济关系就无法深化以及扩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战狼外交，即以好勇斗狠的言辞进行的外交，近两年成为了中国特色外交，在过去的几日里面更加成为国际传媒密集关注的焦点。战狼外交引起很多国家的担忧和反感，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中国官方传媒则予以大力的宣传。战狼外交究竟会发展到什么的境地呢？国际社会正在拭目以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报道。 3月25号，中共中央机关部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英文版发表为战狼外交叫好的报道，它的大标题是观察家中国在阿拉斯加会谈中的战狼外交给予世人留下印象，其背后是西方与东方的战斗。环球时报在很多中外观察家看来以大力宣扬民族主义和商业爱国主义而著称的，它主要特色之一就是它经常以所谓的市场化传媒的身份在舆论宣传上为中共当局冲锋陷阵，讲出中共当局不方便直接讲或者公开讲的话。环球时报上述的报道标题中所讲的阿拉斯加会谈是指美国阿拉斯加举行的拜登政府上任以来的美中首次高层官员面对面会谈，西方和东方的战斗之说则显然是呼应中共领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前所讲的当今世界大势是东升西降。观察家普遍认为习近平所讲的东即是东方，东方国家显然所指的就是他统治下的中国，不包括和中国有领土纠纷的东方国家日本或者越南。在上述标题之下，环球时报报道的第一段如此赞扬战狼外交，在中美双方阿拉斯加高层会谈中，中国代表团对美国咄咄逼人做出的尖锐反击近日来获得到全球性注意。中国代表在会谈中发出的强硬措辞尽管对美国代表和很多外国政客是新的，但听来未有令到国际社会感到很意外。观察家认为这些措辞和当今中国的国力和国际地位相称。在《环球时报》为中国战狼外交叫好的同时，战狼外交成为一些中国问题观察家的笑谈。在这些笑谈中，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报道国际事务的网络刊物《世界政治评论》3月24号发表该刊主编朱达·格伦斯坦的文章，标题是《请再多点来战狼外交吧》。格伦斯坦在文章中写道，假如而家仲需要啲乜嘢证实嘅话，中国代表团喺阿拉斯加会谈咁样嘅公开论坛乐于强力挑战美国进一步证实咗中国试图韬光养晦嘅日子已经过去啦。北京显然得出结论，呢个就係美国作为一个全球强国正度衰落緊，而家时机已经成熟，中国可以施展佢自以为拥有嘅优势啦。这些日子阅读美国的新闻报道，大家难免感觉在美国的很多观察家都同意中国对美国和世界大势的上述评估。当然美国衰落论在美国是一种娱乐，近乎一种国教，但在特朗普担任总统的悲惨四年之后，在美国应对疫情大流行失败之后，眼下大众的心境似乎是无可奈何和信心动摇。这种心境反映出在有关美中敌对竞争的很多评论和分析中。然后格伦斯坦话锋一转就写到了，谢天谢地，中国在欧洲的一系列外交失误显示华盛顿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可以依赖一个人意想不到的来源所提供的帮助，这个帮助来源就是北京。格伦斯坦举出的中国在欧洲的一系列的外交失误例子包括日前中国当局将在中国国内限制和惩罚民间人士发出让当局不高兴的言论的做法推广到去欧洲，试图规定和限制法国议会议员涉及台湾的言论和行动，制裁德国著名民间智库麦卡托中国研究所和好几位对中国在新疆侵犯人权行为提出批评的欧洲研究者。格伦斯坦跟住写到，由于中国的这种战狼外交必须批准欧洲中国去年12月商定的投资协议的欧洲议会已经各自协议的审议，直到中国的制裁措施取消。随着中国宣扬民族主义的电影《战狼二》在2017年推出，战狼外交成为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外交越来越明显的特色，并成为国际传媒中国新闻报道的一个常用语。在全世界有亿万用户的网络百科全书维基百科英文版写出的战狼外交的解释就是，战狼外交描述的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政府核下的中国外交官在21世纪所采取的一种咄咄逼人的外交风格。3月18号，美国和中国 在美國阿拉斯加安克雷奇舉行拜登政府上台以來的首次高層官員面對面對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的即席超時講話更將戰狼外交推上一個新的高潮。楊潔篪的超過15分鐘的講話包括了成為國際傳媒笑柄和中國官方傳媒大力宣揚和讚揚的金句，例如我們將你想得太好了，我們以為你們會遵守基本外交禮節，我現在講一句，你們沒有資格在中國面前講，你們從實力的地位出發跟中國講嘢，20年前、30年前你們就沒有這個地位，因為中國人是不吃這一套的。楊潔篪在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指出中國嚴厲鎮壓信奉伊斯蘭教的維吾爾族人，對美國網絡攻擊、對台灣武力威脅、在香港踐踏和破壞中國所承諾的一國兩制等問題之後，對美國做出所謂的尖鋭反擊。楊潔篪當時還指責美國提出上述問題是干涉中國內政，停止干涉中國內政的金句亦都隨即成為中國商業愛國主義的商品，並得到官方傳媒大力讚揚和推銷。然而在紐約市立大學亨特學院任教的中國法律學者滕彪指出，中國方面所謂的干涉內政的講法，從法律和國際法上來講都是站不住腳的。滕彪說，
中國的這個人權狀況，他被中国共产党当作是内政啊，中共就一直在强调，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但实际上他完全不应该被当作内政，尤其是大规模的人权侵犯，像种族清洗这样的事情，他已经是国际法上的犯罪，而且是最严重的罪行，这是要受到国际法的制裁，这把这个当作内政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滕彪说，中国人的人权状况被中国共产党当局作内政，中共亦都一直强调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但实际上他人权状况完全不应该当作内政，尤其是大规模的人权侵犯，例如种族清洗这样的事情，他已经是国际法上的犯罪了，而且是最严重的罪行，要受到国际法的制裁。长期研究中国政治与军事问题的美国佛罗里达州艾阿密大学政治科学教授金德方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中方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的会谈中所展示出的粗鲁无礼感到有些少许意外又不意外，因为毕竟中国的战狼外交已经推行了多年。同時，金德方表示，中國所謂的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的講法，從國際法上是站不住腳的。他說
：No, because it contradicts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中國的講法是站不住腳的，因為中國的講法違反聯合國人權公約，中國的行為和公約背道而馳。我認為中國並不為此感到太過擔心，因為沒有哪一個國家強力執行聯合國的法律，這個亦都進一步證明了中國根本就不尊重中國自己簽署的聯合國公約、法律、規則，中國實際上亦都背棄了跟英國簽署的交還香港的條約，這個不是一個臨時協議，而是在聯合國登記的條約，但中國說香港1997年回歸中國的條約就作廢了。觀察人士指出，這一次由中國首席外交官楊潔篪領銜在阿拉斯加上演的戰狼外交在國際問題受到普遍的嘲笑，在英語世界被稱作是 theatrics， 即過分誇張的表演，在海外華人當中成為笑話。在實時網絡音頻社交媒體手機應用 Clubhouse 上，立即有華人組織戰狼外交官選拔賽，參賽者爭相模仿擴大誇張嫁接調訪中國的戰狼外交語言，並以此取樂。另一方面，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今年3月出席全國政協會議時說，中國現在已經可以平視這個世界了。如今楊潔篪再來美國說，20年前、30年前你們就沒有這個地位，因為中國人是不吃這一套的。有觀察家指出，習近平或聽命於習近平的楊潔篪說出這樣的話，好像 好勇鬥狠，其實是暴露出習近平當局的一種明顯的自卑情結。紐約市立大學亨特學院擔任兼職教授的法律學者滕彪表示，這種觀點有一定的道理的。他說，在這種表面的強硬背後，他中共當局一定是有種不安全的感覺，某種自卑心理，他的自卑主要是來自他所面臨的政治和社會危機，尤其他的政治制度決定了他沒有合法性。滕彪指出，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存在尖鋭的官民矛盾，中共當局在新疆和西藏等地方對少數民族打壓，中國的人權狀況惡劣，一切嚴重問題在中共現行的專制獨裁體制下沒有辦法去解決，中共政權的不安全感由此而來，而中共當局主導的戰狼外交又導致國際問題的普遍反感，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好感度普遍下降。但邁阿密大學政治科學教授金德方表示，他不認為中國在阿拉斯加進行的戰狼外交是一種自卑情結的表現。他說，我不能夠認同這一點，我想他中國在安克雷奇發表的言論投射的是一種信心滿滿的形象，而不是自卑情結。我認為這套言論對中國國內受眾銷售好好。金德方跟著指出，在楊潔篪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發癲之後，中國官方傳媒迅即展開高調宣傳，印著楊潔篪的金句商品迅速上市，這一切顯然是有事先計劃的。在中共當局反覆強調要定於一尊、一錘定音、東南西北中黨政軍文學黨事領導一切的維護習近平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當今中國，楊潔篪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發癲被普遍認為是根據習近平的授意和指示進行。觀察家指出，在十多年前擔任國家副主席還未有登上大位的時候，習近平就發出了對外好勇鬥狠的言論了。自2012年11月份上台以來，習近平始終如一地推行一種民族主義外交政策，楊潔篪在阿拉斯加的言論以及中共控制下的中國官方傳媒的配套宣傳，只是習近平思想的一種表現。這種表現是否會導致習近平政權更加有可能在短期內對外軍事挑釁或者挑起衝突甚至戰爭呢？法律學者滕彪的推測是大概不會的。
但实际上，民族主义也是一个双刃剑啊，它这弄不好也会伤到中共政权本身。
滕彪话，实际上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搞得不好的话，会伤到中共政权本身。但系金德方跟住又话，中共当局在过去几十年里边，亦都持续玩退一步進兩步的遊戲，這個就是在他咄咄逼人的行動受到強烈批評之後會暫時退讓，在批評平息之後再以更加咄咄逼人的趨勢去繼續採取行動。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旗下的《環球時報》英文版3月25日發表為《戰狼外交叫好》的最後一段話，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應當更正他的立場，明白當前形勢下中國不是威脅，而是帶著和平發展思想嚟噶。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互聯網巨頭阿里巴巴北京總部近日成立了黨委，顯示出中共進一步加強對民企，尤其是超大民企的控制。分析人士指出，此舉一方面反映出民企內的體制糾紛，另一方面亦凸顯了中共和民企之間互相依存的關係。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新華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據中國媒體近日報導說，阿里巴巴北京總部近日成立了黨委，此前該公司只是他們的杭州總部設有黨委。2016年實施北京、杭州雙總部之後，北京總部雖然內設中共支部，黨員人數超過員工的三成以上，但是沒有黨委的建制。阿里巴巴北京總部黨委隸屬北京朝陽的區委，成立之後立即是組織了黨史集體學習。阿里巴巴北京總部黨委的建立提升了中共在阿里巴巴北京的組織的層級。網上輿論說，阿里巴巴終於有書記了，四十大道在哪裡呢？報道說，中國已經有是 158.5 萬家的民企建立了黨組織，超過民企總數的四成。 民企盈利大户半数以上应设有党的基层组织，但是一位体制内的退休学者对此是不以为然。他对美国之音说，现在这些年轻人除了那些死忠的，对党是根本不感兴趣，包括那些在学校就已经入党的人，毕业之后到私企公司，大家也都不会说讲出去说自己是党员，因为公司里面大家根本不会认你党员这样东西，除非在国企或者体制内的单位就是有用。阿里巴巴完成党建升级，对此中国社会活动家胡佳对美国之音说，他的很多体制内的朋友对他说，2013年习近平上台之后，体制内党建强化自不待言，目前严峻的国际形势迫切要求中国民企国企一手抓。
最有价值的地带，我想民企是，尤其是那些独角兽式的民企，就是说所谓有新技术然后呢很发达。
胡佳说，目前最有价值的就是民企，尤其是那些独角兽式的民企，即是所谓有新技术很发达，能够代表互联网经济创新能力的民企，这样的企业对于创造财富的能力技术上能够社会管控的，也都可以参与到国际经济技术势力的划分竞争甚至对抗，都要加强掌握两手抓。3月24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宣布，准备将不遵守美国审计标准的外国企业逐出股票交易市场，并且要求外企申报在公司高层任职的中共党员名单。华尔街日报3月29日说，出于对中资公司被移出美国交易所的新担忧，一个跟踪48家在美国上市中资股的指数近日下跌 2.2%， 进入熊市区间。这些中资公司包括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京东以及电动汽车制造商蔚来汽车。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斯科特·利文斯顿撰写的《中共盯上私企》一文说，中共将党对商业领域的控制正规化，对国际贸易和它的现行的规则影响很大，迫使越来越多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作出抉择，几大程度上能够容忍贸易伙伴国受它们政府的干预。阿里巴巴强化党建仲被舆论认为中共手中缺钱缺技术，希望藉民企向国企反哺，
加强这个国企方面的技术能力。因为私营经济一般是比公营的这个效率要高嘛，毕竟它是党执政的经济基础。
胡佳说，现在还是要加强国企方面的技术能力，因为私企经济一般是要比国营的效率高，毕竟国营经济是党执政的经济的基础，所以一定要加强公企的技术和盈利的能力，这是加强党的执政基础的方式。时事评论员桑普在接受美国媒体希望之星采访的时候说，中国大陆民企其实都是党企，由党来到控制和操纵，中共加强党领导的原因是在于中共现在缺钱，需要进一步拿这些科网公司来到开刀。阿里巴巴强化党建正直马云的命运扑朔迷离之际，此前中共已经对阿里巴巴是落手叫停马云精心筹备的蚂蚁集团融资上市计划。评论认为马云大势已去，陷入困境。分析人士认为，马云最初借助中共权力获得资本，最近因为讲错了说话得罪了中共高层，因此当局为加强对他的控制，在阿里巴巴北京总部成立中共党委。评论认为，阿里巴巴现在前有美国股市监管机构的国际压力，后有中共对他的资金和技术资产的外遇，现在党委都已经全面是深入阿里巴巴的企业内部，其他民企迟早也都要被中共改造。阿里巴巴北京总部设党委，进一步凸显中共与民企的纠葛。中共党章和公司法早有规定，有权在民企建立党组织，作为统战工作的一部分。中共提出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民营企业的制度，强调党在私企要有三权，就是人力资源权、监察审计权、领导工会权。不过在民企怎样跟中共党务官员打交道，党的组织与公司董事会怎样摆的具体的问题上，双方关系似乎是剪不断理还乱。某位民企的退休人员李先生对美国之音说，体制内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那个肯定是党委书记大，国企董事长一般是兼任党委书记，这样一起就将企业的业务和党务是工作做了。不过在上市公司毕竟还是要留一些遮丑布，因为你总有一个董事会在那里，涉及外行能否领导内行，以及企业高管专业资质的社会通报。李先生认为民企内的党组织与董事会的关系不伦不类， 他说派一个党委书记到斯奇是有风险的，因为企业不见得是买你的账，你来了也都是坐在那里，毕竟现在又不像文革咁以前咁样，每个人都是听党的话，现在大家对共产党其实是非常之淡漠。讲得白啲，就是阿里巴巴马云这些人其实就在那里做下样，是给党中央看，是给中共的朝阳区党组织一些面子。中华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北京叶氏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叶青赞文话，民营企业家和企业党组织是舵手与指南针的关系，既不能够以企业家的经营管理代替党的工作，亦都不能够以党的工作代替企业家的经营管理，这样才能够确保党的工作与企业运行有机衔接。香港《蘋果日報》說，在中共治下的民企要做得成功，需要有官方的支持和政府保持某種的關係，因為權力可以讓你短時間暴富，亦都可以一夜之間將你變成為階下囚。中國富豪的政治風險其實越來越大。
從民企的那個角度上來講的話，他們也有他們的就是说考虑和
胡佳话，从民企的角度来看，他们也有他们的考虑以及不得已为之的事情。如果你没有党委，没有给予党员充分地位，例如开展组织生活的方便等，你就总会有老大哥在这里看着你的感觉，认为你可能存有异心，你的财富和企业往往处在不稳定不安全的状态，因为官方可以通过任何形式查税、消防、卫生等多重的能力来到控制你。胡佳话，中国民企要获得发展和生存的机会，某种程度上都要表忠心，为党的组织进入你的企业开方便之门，否则拒绝接受党员，不用党委，架空党委，民企就会感到压力。在网络支付的平台上，对于中共党组织和政府派人进驻民企，无论长期定是短期，很多民企老板是欢迎的。例如杭州市曾经抽调100名的机关干部是进驻阿里巴巴、吉利控股、娃哈哈等100家重点企业，私企老板对政府送官上门是反应热烈。这些民企老板说，工资不要我发，还帮我搞定工商、环保、劳动、法改、市政、绿化、商务、法院、公安的各种关系，我要招聘一个这样的人，一年几十万的薪金、节庆、各种的红包，花钱是很多，还不一定有效果。仲有民企老板话，各个部门、政府机关久唔久就要一个饭局，都系工作关系饭局，但系就怕饮酒，去定系唔去呢？去咗又要饮，唔去肯定系得罪人。佢要将精力系放喺经营上边。如果政府系向佢哋系派个党嘅干部，工资唔使佢发，免费系帮佢做呢啲嘢，佢晚上瞓觉亦都会系开心咁样笑。有私企老板就话，私企可以用呢种方式合法绑架政府。阿里巴巴北京总部设立党委一事是引发关注的同时，中国舆论场上有关于国进民退、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调子始终是没有降温。在目前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推动之下，网上甚至有人对民企发出警告，说让你们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其他人致富，你富起来之后怎样呢？财产充公。針對中共很快就會吞併民企，實行公私合營的論調，一些私企老闆態度樂觀，他們認為在全球化的大旗之下，中國政府需要更加依賴大型民營企業，公私合營沒有民意基礎，亦都沒有經濟上的操作空間。阿里巴巴等企業遍佈全中國甚至全世界，不是一個地方政府就能夠做得到，有能力說收就收的。中国总理李克强3月初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亦都说，中国将会继续坚持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并且说各类的市场主体都是国家现代化的建设者，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每日之音记者新华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搜索引擎龙头百度在3月23号回流香港第二次上市，以人工智能 AI 第一股的姿态填补了港股在 AI 概念股上的空板。不过百度在港股交易股价似乎受到美国证监会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之最终修正案的利空影响，首发周的总跌幅达到20%，直到去3月30号仍然持续走跌，不见回升。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对此，部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分析人士认为，百度在港股第二上市首发周的股价表现令人相当之失望，但很可能只是反映一时短暂的利空消息。不过亦都有分析人士睇法悲观，佢哋话百度嘅搜寻引擎业务已经冇卖点，但喺打造自驾车辆等智能驾驶、AI 芯片同埋云服务嘅新技术同埋新业务上又动向不明。再加上未来中国喺 AI 嘅整体发展可能会受到美中科技战嘅掣肘，以及海外消费者普遍唔信赖中国 AI 产品嘅影响之下，百度前景可以讲成系一片烏雲，因此目前股價缺乏支撐力度。百度以112倍的超額認購率成功在香港第二上市，募集到近240億港元，約值31億美元。但上個禮拜二在香港正式掛牌交易之後，除了首日以發行價每股252港元平盤作收之外，後續連接多一日一再走跌，以这个星期二3月30日每股202.4港元的收市价格去计算，总计6个交易日跌幅达近20%，毫无庆祝的行情。同时，美国证监会在上个礼拜三3月24日修正通过了外国公司问责法的信息揭露规定，明确要求在美国上市之外国公司不能够受到外国政府实质控制或者是持股的，否则就要落实美股此一最新的规定，加大了多数受到中国共产党控制或者董事会成员有共产党身份之中概股被摘牌的压力，亦都似乎连带拖累了百度上个礼拜在美股连续两日的股价表现，直到美国时间星期五后先至小幅回落，但这个星期一3月29日又回跌。事实上，受到外国公司问责法利空消息的冲击，在美股交易的中概股上个礼拜大多数出现30%以上的跌幅。据统计，包括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统称 BAT 在内，市值前20大的中概股在上个礼拜一个礼拜内总共蒸发了近1900亿美元。对此，香港置业东方证券有限公司行政总裁兰常念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以中概股在美国市场大跌导致港股释放亦都不好来到形容百度首发周的表现令人相当失望，但他认为百度在港股的跌势只是一时运气不好的短暂现象。成立於2000年，總部設於北京的百度，原以搜尋引擎業務起家，具有中國谷歌之稱的龍頭地位。但多年來，百度時傳醜聞，包括詐騙集團買百度廣告推廣賣假藥、競價方式排名治療療程，以及電報信息揭露不實等，不單止導致到它的收入利潤停滯，成為中國互聯網三大巨頭 BAT 中的美隊者，亦都在2019年引嚟中國社媒網民稱百度已死的嚴詞批判。然而，百度自2010年以嚟開始轉型，投入巨資研發人工智能助手、深度學習平台、雲服務同埋無人駕駛等 AI 嘅業務，現已成為其搜尋業務外嘅第二增長引擎。據百度2020年嘅財報顯示，它的全年營收入達到人民幣1071億元，淨利潤人民幣220億元，其中第四季度的核心非廣告收入達人民幣42億元，比同期增長了52%。代表百度以雲服務、智能駕駛等為主的 AI 新業務已經初見成效，成為帶動業績增長的新引擎。百度名為 Apollo 的自動駕駛的發展又被稱為它在 AI 戰略上的重要指標方向，亦都是這一次回港第二上市的賣點之一。百度執行長李燕雲近期多次受訪都宣稱，百度自駕車將會在5年內全面商用，其中與吉利汽車合作的首款自駕車最遲亦都將會在2024年上市， 引发市场投资者纷纷揣测和想象的以 AI 第一股身份回归香港的百度，能否靠 AI 业务在未来几年内翻身呢？用常念话，因为全世界投入 AI 的公司大多数都研发类似项目，其中在新的智能能源汽车 AI 自动驾驶领域的几十间竞争者当中，都尚未出现任何一间有特别出色的绩效。基于普遍认知，九成左右的 AI 创新公司都可能会败阵落来。再加上中国在汽车业上不单止不具有制造优势，又落后先进国家太多，因此他说市场投资者对中国 AI 领域的未来发展基本上都是持观望和怀疑的态度。虽然百度也确实拥有部分的优势，
它的优势就是在大的互联网企业，它是唯一一家专心做智能驾驶的，它是有自己的导航系统，它准确度可以到1米以内，但是它在制造业上绝对没有什么优势。
是吧，佢百度優勢就係喺大嘅互聯網企業，佢係唯一一間專心做智能駕駛嘅，佢係有自己嘅導航系統，準確度可以到1米之內，但係佢喺製造業上絕對冇乜嘢優勢。袁常念話：百度唔會自己去造車嘅，佢會同美國蘋果公司 Apple 一樣，只係專注喺元件嘅發展，並靠住結盟中國汽車製造業，譬如係比迪亞、吉利等，嚟到共同打造先進嘅自駕車輛。佢話其他有意進軍汽車業嘅中國互聯網巨頭，包括傳聞小米已經結盟咗長城汽車，滴滴出行亦都同 Nvidia 合作開發自駕車輛，而騰訊同埋阿里巴巴亦都擁有車隊，個個都喺自駕車輛嘅開發上都深具野心。儘管係咁，他表示中國的汽車製造業完全未有外銷汽車或者製造先進電動車的專業經驗，而且他的整體的製造水平不單止落後，還高度依賴進口配件，尤其在高端的晶片製造上整整落後其他競爭對手三代，也就是30年的差距，讓人很難對中國汽車業的短期前景樂觀得起來的。
在制造业方面，最高端的领域，高端的晶片制造业，中国比起来还是差了三代。中国做这个机械工程啊，这个机床啊，差不多是全部是来自日本的。如果是半导体零件呢、啊，有一半是来自日本的，你怎么搞啊？做机车那些重要的配件呢、啊，全部都是外国来的。这个就是中国制造业还是在新工业跟低工艺的水平，还要一段时间才能够追得上去。
林常念话，在制造业方面，最高端的领域，高端的晶片制造业，中国比起来还是差了三代的。中国做这个机械工程，这个机床差不多是全部来自日本。如果是半导体零件，有一半是来自日本的。点搞啊？做汽车最重要的配件全部都是外国来，这个就是中国制造业还是在轻工业和低工艺的水平，仲要一段时间才能够追得上，希望中国能够30年内能够追得上。面对美股恐迫使中企退市的不友善，润常念话：百度创下先例，回港上市可能引领未来中概股陆续回流的风潮。整体而言，他说中国现在已经不再需要美国的资金和金融市场，因此他呼吁其他中概股企业尽快回流回到中国股市，让两大国的股市未来都可以各自精彩。他说尤其中国央行已经着手规划自己的货币结算体系和数码人民币，未来人民币自成一个系统，不用再看美元的面色，而中国银行业也可以拒绝执行美国所发布的任何金融制裁。不過，位於台北的台大電機系教授林中南對於百度和中國整體 AI 產業發展前景都相相不看好。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百度的搜尋業務已經不具有股價的吸引力，所以百度回港第二上市才會靠 AI 這個時髦用語來到做賣點，企圖拉抬股價和本益比。他還說美中科技脫歐的趨勢和美中兩國未來在科技上的競逐並未隨著新總統拜登上台之後而有所減緩的。
因此未來 AI 或者高端晶片技術的發展上，他說現在看來美國科技實力的奶水不會再輕易地被中國企業拿到的了，因此他認為中國高科技企業或者是百度未來在 AI 領域的發展會繼續被卡住，前景一片烏雲。
百度这些要以 AI 或者是云端的技术来源的话，也把从美国这边源源不绝的获得，所以的话它作为 AI 概念股的这个前景其实是一片乌云，这个也就是为什么价钱会一直下降的一个原因。
林宗南说，百度这些要以 AI 或者是云端技术来源也都没办法从美国那边源源不绝地获得，所以他百度作为 AI 概念股的前景其实一片乌云的，这个就是为什么价钱会一直下降的一个原因。那换言之，百度要成为中国自驾车或者高阶 AI 领域的领头羊，或者中国其他互联网巨头亦都挤破头想发展自驾车，高端晶片之供应将会是成败的关键所在。如果中国没办法解决高端晶片供应的短缺问题，亦都不具备晶片製造、半導體到系統軟體等方面的完整供應鏈，林教授要問百度等業者要怎樣去打造出自駕車，又怎樣能夠開出後續的產能呢？他說近期製造燃油車的德國車廠都因晶片短缺而使得到產能受限，更何況自駕車的科技需求都遠遠大過現有的製造水平，因此他說百度如果忽略高端晶片的供應問題，未來產能必然亦都難以樂觀。除了受到美中地緣政治角力的影響，百度等中國 AI 或者高科技巨頭未來的發展還受到中共收緊互聯網監管的負面衝擊。林宗南說，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近來對民營企業的容忍度一再緊縮，不論目的在度割韭菜定是避免民營者坐大，都扼殺了高科技業的創意環境，不利他們長期的整體發展。
高科技是需要在 innovative 的环境它才能够蓬勃发展，目前中共的趋势是朝着毛泽东的中央集权以及中国是要跟全世界西方列强来对抗，来证明中国人站起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势之下，中国的科技业发展的前景其实是不像过去的那么的乐观啦。
林宗南说，高科技業 是需要在 innovative 創新的環境它才能夠蓬勃發展，咁目前中共的趨勢就是朝著毛澤東式的中央集權，中國要跟全世界西方列強來到做對抗，來到證明中國人企起來的這樣的態勢之下，中國科技業發展的前景其實是不似過去那麼樂觀的。林教授說，中國高科技公司在面對嚴峻內外環境，未來都會一一地打回原形，亦都會面對更加激烈的外在競爭。他說，中國在民生消費性產品上，例如監測用的攝影錄像頭，確是有它的生產優勢。而在美中對峙形勢之下，未來中共還有能力提供多少補貼呢，來維持它高科技產品的成本競爭力？他說，亦都是有待商榷的。百度雖然誓言要在3-5年內打造出自駕車全面商用，但林教授質疑自駕車輛是一項事關人命的科技，目前的技術都不成熟，在這個前提之下，如果百度的自駕車輛設計不是要適用於例如機場等封閉的環境，而是好像是正常公路開放性環境，百度卻揚言只需花3年時間能夠輕易打造出來，他說似乎令人難以對他上路的安全性放心。位於加拿大多倫多市之創新未來中心的聯合創辦人阿比舒爾普拉卡什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百度回港第二上市是為了分散他的資本取得的管道，不將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裏，亦都先發制人，嚟到避免受到美中關係交互或者科技對峙的威脅，尤其是在美國上市的中概股而家面臨被除牌的風險上升。他話，除了地緣政治風險，中國的科技公司都正面臨國內互聯網平台監管收緊的衝擊，因此他話，百度在港股的股價表現不佳並不令人意外。
普拉卡什話：雖然香港未來在中國經濟所扮演的角色出現不確定性，但百度透過回流香港上市，未來其所研發的新業務，例如是 AI 項目，都可以從此免於受到美中地緣政治的影響。他還說，百度這次回港上市都釋出一個信號，就是設下首例，成為其他中概股回流的典範。雖然未來會有多少中國企業仿效百度回流中國股市，還有待觀察。另外，百度以 AI 第一股身份回归港股，未来能为中国的 AI 发展以及美中在 AI 的竞逐做出几大的贡献呢？普拉卡什话，这个要从中国在发展 AI 的野心上来看。他说，中国的目标是要在2030年之前打造出一个产值达到1500亿美元的 AI 产业，半导体国产化，中国的汽车业者主导自驾车产业，以及培养出中国本土的电脑科学人才和工程师。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认为中国政府得以靠5-10间的大型科技公司来补充完成，百度将为其中的一间领头公司。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你喺9点至11点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头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捍卫欧洲和北美的安全与自由已经将近75年。最近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北约布鲁塞尔总部发表演讲的时候说，未来的首要挑战是对北约进行调整和更新，以应对今日的挑战。布林肯国务卿指出了北约同盟今日面对的三类最大威胁，第一类是包括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等其他国家的军队所构成的危险，第二类是来自很多同样国家的非军事威胁，就是威胁北约成员国安全的技术、经济和信息手段，第三类威胁是诸如新冠病毒疫情和气候变化这样的全球危机。此外，全球恐怖主义危险依然存在。布林肯国务卿说，为了面对和有效应对这些威胁，必须重新致力于维持美国的同盟。
Our alliances were created to defend shared values. So renewing our commitment requires reaffirming those values and the found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e vow to protect, a free and open rules-based order.
他说，他们建立同盟是为了捍卫共同的价值观，所以更新他们的承诺，需要重新强调这些价值观和他们誓言保护的国际关系的根基，就是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基于规则的秩序。为了维持效力，北约必须继续现代化，这些改善他们的军事能力和战备状态开始，以确保他们维持强大的军事威慑力。布林肯国务卿又说，他们必须拓宽他们的能力，以应对经济技术和信息领域的威胁。布林肯国务卿敦促北约成员国组成更为广泛的盟友与伙伴联盟。他解释说，这些是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组成四方机制的设想。
We share a vision of a free, open, inclusive, and healthy Indo-Pacific region, unconstrained by coercion and anchored by democratic values. We make a good team, and our cooperation will strengthen parallel efforts to ensure security in the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s, and to expand safe, affordable, and effective vaccine production and equitable access.
布林肯又说，他们有着共同的愿景，希望看到一个自由、开放、包容和健康的印太地区，不受胁迫的束缚，并且立足于民主价值观。他们形成一个优秀的团队，他们的合作将加强并行展开的努力，确保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安全，并且扩大安全、平价和有效疫苗的生产和均等的获取渠道。布林肯国务卿又说，北约的前行道路是根植于他们的共同价值观，不单止致力于重新建造他们的同盟和伙伴关系， 而且一起嚟到重建得更加美好。如果佢哋做到呢一点，咁样就冇乜嘢佢哋唔会克服嘅挑战。
以上系反映美国政府立场嘅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